大家好，今日系8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边个会谂到手续全部办妥，行李都托运埋啦，只差最后一步就可以起飞。点知喺登机闸口竟然被海关截停，原因竟然只系手机入面装咗一个工作用嘅 VPN。美国同事顺利登机飞走，而呢一位攞住美国商务签证嘅中国工程师就咁样被困喺原地啦。呢件事系 X 博主罗翔透露嘅事主爆料，亦被视为中共全面锁国嘅信号弹。最近喺浦东机场，一对持有中美两国护照嘅父子办理登机手续，截住佢嘅甚至唔系海关，而系香港一间航空公司嘅人。对外国旅客就即刻放行，对中国旅客就盘问足10分钟。有航空公司员工一时讲漏嘴，话去美国最好唔好直飞，最好经第三国转机，因为中共唔俾去美国旅客嘅登机证。中共甚至将航空公司逼到变成督战队。更加夸张嘅系，黑手仲伸向海外。一名留学生由中国翻澳洲，只不过经新加坡转机。他老家的警察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要求提供学历证明、工作证明，甚至有人已经拿到澳洲国籍，还是被国内警察骚扰盘问。有网民感叹，一个新的1949正来到了。不过1949年是因为政权更替，现在又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整条船就快沉？中共后院已经着火，张家敦向美国国会山报投稿，披露一组数据。中国目前无家可归人口估计已经飙升至4750万，比2020年暴增超过5倍，其中61%是33岁以下的年轻人。4750万人无家可归，数字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这个并不是海外抹黑，而是财新网曾经短暂发布过的报道，只不过之后就被全网封杀。在最富裕的深圳，一个青年服务中心每日都接近有3000名失业年轻人涌入，争着享用免费冷气和食物。至于还可以勉强上班的人，当局就开始最后一轮收割。由7月开始，上海社保缴费基数调高至7546元。有人计过一笔数，如果你月薪得3000元，需要缴交的社保可能高达2766元，这个已经是明抢了。不过最精彩的戏码还是在中南海，再过一两个月就是中共五中全会，官场上的反常信号密集出现。第一个信号是打狗睇主人。上个星期，中共山东运城县委书记杨新胜突然落马，一个处级干部落马，新华社竟然罕见地给了头条推送。时评人唐正远分析说，运城县是彭丽媛的老家和大本营，可以在这里做老大，等同习家和彭家的看门人。这个看门人先至啱啱上任一年多，就被当众拔了。官媒还敲锣打鼓地报道，这个就是反习派向整个官场释放信号，风向变了，你们就要选边站了。第二个信号更加具戏剧性，在最近的江泽民纪念大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带着一条 Ferragamo 的领呔，上面印着几百只蓝色白小熊。对中共来讲，维尼熊是绝对的政治禁忌，王沪宁竟然敢在这种严肃的场合公开戴上身，被解读为公然怠慢习近平权威。第三个信号是中纪委突袭开会，接班风暴逐渐形成。刚刚结束的中共纪委第六次全会透着一股诡异气氛，今次会议打破每年一月召开的惯例，政治局7月底的例会亦没有预告，政治局常委更加罕见集体缺席，习近平亦没有出席。时评人中原认为，今次中纪委全会在北戴河会议之后闯出举行， 可能是北大河期间发生了变故，常委不参加，亦可能是出于小心，避免卷入漩涡。透过 X 账号，政经伪作传出一个震撼消息，北大河会议和五中全会有共同议题。二十一大习近平以身体原因交出总书记职务，退居二线，不过保留军权，由李强接任总书记。海外爆料人蒋望正亦在二十四号第 N 次发表李强将接替习近平的预告，话中纪委六中全会其实就是李强为接班全面布局，他避开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正透过自己的人脉准备彻底掌控中纪委。还有一个旁证值得一提，许家印被重判，坊间都知道许家印透过马兴瑞、邓家贵直通习近平。 X 平台有人透露，许家印之前在看守所享受富国级待遇，习家本来想保住他，前提是保住马兴瑞，不过现在马兴瑞落马，许家印被判无期，这件事亦引出一个疑问，习近平是不是已经保不住自己人？由边境封锁到官场地动山摇，中共这艘烂船究竟还可以撑几耐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习近平退位的传闻呢？你认为习近平真的身体出现问题，还是这个只是反习派放出来的烟雾弹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喺度补乜嘢。健康503高代谢补唔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嘅代谢，唔系单一功能。收到嘅客人回馈都好唔同嘅，有人话精气神都变好咗，有人话瞓觉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唔同，感受自然都唔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嘅面向唔止一个。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係好唔错嘅节日礼物嚟嘅。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中国航天载船异动原定近日发射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任务，在探测器和长征5号火箭完成转运，进入海南文昌发射区之后，23号突然叫停。中共官方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不满足发射条件，并表示今年预定的发射窗口将无法实施，但没有说明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据 CNN 报道，嫦娥7号原本最快可能在23号晚间或者24号清晨升空。中共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却在发射前宣布阻延期，只是强调经综合研判之后，基于稳妥、可靠和确保任务成功的原则作出决定。路透亦都指出，中方没有公布新的发射日期。嫦娥7号这次任务是前往月球南极进行环境和资源调查，特别锁定常年照不到阳光的永久阴影区，寻找可能存在的水冰，将搭载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和跳跃探测器，亦都被视为中共后续月球布局的重要一步。美国阿提米斯计划同样将月球极区列为重点，月球水冰因此成为新一轮太空竞赛的重要资源。参与嫦娥7号科学仪器研发的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23号却给出了一个意外的原因，是受南海台风紫檀发展可能影响任务安排。该机构还指出，月球南极任务的发射窗口受到特殊光照条件限制，如果延后几日，可能必须等待下一个窗口。而这个时候在中国沿海面对的亦都不止紫檀一个台风，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罕见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其中被视为年度风王候选者的沙德尔已经形成清晰台风眼，直扑中国华东沿海。紫檀和简拉维就夹击华南和东南沿海，而紫檀已经令广西多地严重受灾。此外，在8月24号朝早8点，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了。 气象专家指出，阿沙尼可能同沙德尔产生双台风互旋作用，仲会为沙德尔输送额外嘅水气。
短短唔够一日时间，中共引以为傲嘅大内宣工具就俾台湾网络大军吓到拔腿狂奔。距离小红书喺台湾嘅封锁令解禁审查只剩翻最后三个几月，呢间中共企业决定主动出击，走去台湾年轻人最集中嘅 Threads 平台，高调开设官方账号，第一篇贴文仲扮亲民。大家好啊，我系小红书，今日入主啦。点知呢场洗白大戏喺自由世界嘅阳光底下，连20个钟头都撑唔到。大批台湾网民涌入留言区，刷嘅全部都系喺中共防火墙入面会俾人秒删嘅内容，勿忘8964、习近平下台、习维尼，甚至将习近平各种 AI 梗图成排贴晒出嚟。喺墙内，佢有网管同大数据审查，敏感词连30秒都生存唔到。不过喺去到美国 Meta 嘅地盘，小红书手上冇删帖制，面对满版嘅8964、习维尼，全部束手无策。结果账号开通唔够一日，小红书直接注销账号，拔腿就走。台湾网红总结压力测试失败。更加搞笑嘅系，正版账号走得太快，一班慢半拍赶唔切第一轮嘅网民，索性转去另一个山寨假账号下面继续洗版，搞到个假账号莫名其妙变成第二战场。小红书点解偏偏拣呢个时候嚟碰壁呢？去年12月4日，台湾内政部落实封锁令，核心原因系小红书唔理台湾法律，拒绝喺台湾设置法律代表人，搞到检警查案时攞唔到资料。更加严重嘅系国安治安检查15项指标，小红书全部都唔合格，台湾政府俾佢20日限期改善，小红书母公司就傲慢到连一个字都冇复。而家解禁期限逼近，小红书先至想喺 Threads 搞一场低成本公关，为解禁审查铺路。呢一场闹剧亦揭开咗中共大外宣嘅底牌，原来佢全部战斗力都系建立喺审查同删帖之上。一旦去到一个冇办法随意删帖嘅自由世界，失去权力保护伞之后，中共嘅宣传工具连普通网民嘅嘲讽都接唔住，24个钟之内就慌忙而逃。中共怕真相，亦怕人哋撕开佢块遮丑布。观众朋友，3个月之后，你觉得台湾政府到底应唔应该解禁小红书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一大早就发文向卡尼持续施压。特朗普宣布，由2027年1月1日开始，美国将会对加拿大所有大型汽车、货车，无论大小，还有汽车零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 50%。 如果在美国生产就不用交关税，加拿大将不会再被视为州份。特朗普补充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是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 95% 的生意都跟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就刚刚相反。另外，美伊对抗正式来到了贝森特口中的终局时刻。路透社报道，贝森特预计在美东时间24日下午1点召开记者会，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日的《金融时报》撰文放话，话黎明来到那阵，一场代号为“经济地”，即是所谓经济决战日的金融风暴将会全面打响。这个将会是美国针对单一对手所发动过最庞大的金融攻势之一，影响深远。贝森特暗示，美国将会锁定那些透过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衰政政策的萎缩国家。贝森特还引用了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在《巴斯卡岛著》形容各国必须衡量继续为伊朗政权输血的风险。他表示， 部分国家为了求德克兰网开一面，持续支撑他的政权，现在已经超出了美国所能容忍的限度。贝森特将这个选择题直接抛给全球各国去面对，他们一是选择留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入面，一是就继续帮助伊朗，但是这样做就要随时准备好接受次级制裁，最终跟着德克兰一起被金融孤立。他直言，过去几届美国政府只是在管理威胁，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切断支撑这个残暴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克兰孤立无援。贝森特亦都强调，虽然是经济极限施压，但只要伊朗敢报复，美军的军事反击即刻就到。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公开叫板声称，如果这场经济战持续下去，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无论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定是从波斯湾任何地方出口都不得。不过有分析指出，如果伊朗真是想做到一滴油都出不到，就只能够进一步攻击沙特、阿联酋的油管、港口和能源设施。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同时向多个海湾国家开战，反而会将更多国家推向美国的阵营。更关键的是，波斯湾石油的主要买家都在亚洲，包括中共、印度、日本和韩国。全面切断出口不单止伤不到美国的核心痛点，反而会重创中共、印度、日本和韩国。所以从自身利益来看，伊朗越需要这些国家的援助和贸易，就越不敢将能源战线无限扩大。路透社采访的分析师认为，伊朗领导层入面比较务实的成员倾向于缓和局势，但强硬派可能更倾向于战斗到底。预计到这个周末，大概就会比较清楚伊朗领导层入面哪一派占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制裁细则还未公布，伊朗国内的汇市就已经提前崩溃了。在德克兰的自由市场上面，美元汇率历史性的冲破了200万里亚尔，比起一个礼拜前的大约186万里亚尔，短短几日美元就飙升了超过 7%。连总统 Pezeshkian 都坦言，伊朗深陷经济困境，可见伊朗内部的心理防线已经被提前砸穿了。除了金融搞索，美方的政治和军事动作亦都在同步提速。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在美军持续封锁之下，截至8月21号在一个礼拜里面，公开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数就达到了192艘，其中89艘开出，103艘开入。相比两个礼拜前，交通量直接激增了整整 400%。此外，众议院议长庄臣对媒体表态，这场冲突很快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盟国亦都会加入一份协助美国彻底搞定这件事。韩国军方在24号正式对外证实，由于美军部队因为伊朗战事而面临兵力调度的限制，美方已经正式决定取消原定在9月与韩国举行的一年一度 C 级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按照最坏的剧本紧急驻防。据希腊媒体报道，为了应对伊朗高级官员对欧洲境内美军基地的直接威胁，希腊23号已经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紧急调动部署去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面苏达湾军事基地。这个基地经常被美军使用，亦都是希腊、美国和北约在东地中海极之关键的军事核心枢纽。在另一边，中共都坐不定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礼拜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再次声称，制裁施压只会加剧紧张，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并放话话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此外，中共外交部23号公布，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17号会见了访问北京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Gary Babadi， 会谈内容触及波斯湾形势最新发展和伊朗的立场。公告内容显示，加里巴巴迪感谢中方主持公道正义，期待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将伊朗副外长急访北京的谈判底线意外曝光。有分析表明，原油供应正在收紧。 近几个礼拜，海上运输中嘅石油数量出现咗近年嘅最明显嘅下降之一，同时陆上库存亦都喺度减少，包括中国嘅库存。消息人士之前就披露话，由于伊朗原油运输量下降，呢个礼拜面向中国买家嘅伊朗原油报价明显减少，价格反而大幅上涨。中国嘅炼油厂而家正被迫将目光投向俄罗斯同伊朗以外嘅其他供应来源。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在今次访问入面，穆尼尔将会同多名伊朗官员举行会晤。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计划透露，穆尼尔在访问德克兰之前同 Trump 通过电话。之后中东的局势会怎样变化呢？我们亦都会为你持续关注。
综合《华尔街日报》挖出来的内部情报，再加上泽连斯基主动揭开的底牌，一个残酷的真相逐渐浮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约而同将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锁定在2027年。先看俄罗斯，根据西方情报机构掌握的消息，莫斯科的目标是等9月国会选举之后先征召30万人，最终在2027年前将动员人数推高至50万。目前俄罗斯几个地区正偷偷进行秘密演练，测试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安置、供养和武装一大批新征召的壮兵。7月一批俄罗斯高级军官整整飞去加里宁格勒飞地，不是去视察阵地，而是去清点新兵的床位、粮食配给和仓库入面的步枪，为抗军做准备。为什么要特登在这些偏远的地区搞？是因为2022年9月那场动员吓到几十万俄罗斯年轻人漏夜逃离国家，所以今次普京改变战术，避开首都，专拣偏远地区落手，同时启用全国数码资料库，一小批一小批地发出征兵通知。不过只是包不住火的，人权组织的数据显示，8月俄罗斯国内网上搜寻移民的数字直线飙升，大批年轻人正疯狂地涌向亚美尼亚。如果说俄罗斯现在最大问题是缺人，那乌克兰缺少的另一样东西可能会带来亡国级的灭顶之灾。泽连斯基最新披露一组数字，俄罗斯手上实实在在有600至630枚弹道导弹，俄罗斯军工厂还在日夜赶工，年产量最高可以接近1300枚。眼见冬天就快到了，俄军正准备新一轮大轰炸，摧毁乌克兰的电网和供暖设施。面对迅速极快的弹道导弹，乌克兰急缺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说，只要美国愿意拿出库存的 5% 至 10%， 乌克兰愿意出钱买。不过乌克兰真的拿得出钱吗？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国防部现在面对高达27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欧洲说要提供300亿欧元，不过目前还卡住在欧盟缓慢的立法程序入面，远水根本救不到近火。乌克兰于是换了另一种打法，8月15号出动长程巡航导弹，飞越800公里后命中顿部火箭航天中心。为什么要打这里？因为乌克兰已经切断俄军在前线违规使用的星链渠道，令俄军炮兵猛了，于是俄罗斯准备发射自己的黎明卫星系统取代星链，而用来发射卫星的联盟号火箭刚刚就在这间工厂生产。乌克兰这一炸等于废了俄罗斯未来几年的太空耳目。与此同时，乌克兰请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统司徒布等人帮手，一起游说马斯克，要求乌克兰可以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执行中心攻击。据讲总共有大约10位国家元首加入这场游说。马克龙还直接向川普提过，泽连斯基说最新收到的回应比较令人鼓舞， 虽然双方都在为2027年收集筹码，不过另一方面，两边其实都在暗中准备怎样收场。8月19号，普京在政府的会议上说，特别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前线的年轻人回来要帮他们安排工作。普京没有提任何停战时间表，不过他公开讨论战后复原，反映高层已经在推演战争最后会怎样收场。美国和乌克兰内部亦正推动一个叫做空中停火的方案，即是先停止空袭。这个方案表面上看落俄乌双方都有得益，不过战略分析师就发出警告说，这里藏着的一个致命陷阱，一旦实施空中停火，乌克兰唯一可以重创俄罗斯本土的远程奇袭牌就等于被收走。不过地面消耗战就没有停，地面战斗斗的是哪一方有更多炮灰，而这一点啱啱就是俄罗斯的绝对优势。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